复活节的正道的信息。那今天你可能觉得为什么没有笔记啊？因为环保，怎么不印？没有啦，因为今天有很多经文啊，所以不想你们低头在那边读啊，我就打在上面啊。我会打在上面。那等一下，你们今天要从第一节念到第36还是40节？你刚才早餐吃够吧？好了，所以需要大家比较专注的把这些经文念完。当然，我不会一次要你念完了，我就一段一段的解释。你希望你能够从这些的经文当中，能够明白复活信息的重点啊，就到底复活节的信息跟意义是什么。OK，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啊，因为复活节不是一般人说的吃巧克力、抓兔子，还有什么复活节什么啊？总之不是那种节气，不是那复活蛋啊，不是，它不是一个 fest， 它不是一个 fest 叫做庆典，它不是，它有意义的啊，它有它的这个信息，就是 message 在里面，好吗？好了，我先说。一些可能一般上误解的一个可能，等我再让大家解释给大家知道，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第一呢，我们一般在不同的教会里头，我们会听到复活节的信息，通常都会偏向就是要讲证明，对不对？很多的信息都要证明耶稣复活啊，特别在复活节，一年一次的复活节是大量的讲证据、讲证物、讲证人，因为你有一个想法，就是呢，耶稣复活很重要，我们要证明他。所以，如果你因为这些证据你相信了，所以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是吧？我讲这种书很多的怎么分析啊这些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稍微就是认真的思考一下，你会发现，复活这件事呢是不能够被证明的。我再讲一次，复活这件事是不能被证明的啊！你去问加拿大他查案的，你问他啊，你说啊，请你们公司帮我们查一个案，这案2000年前啊，证人死光啊，没有证物，请你证明一下。其实当我们讲证明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复活没有办法，第一，他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推论，或是他也没有办法用任何所谓客观的证物来说服一个不信耶稣复活事实的人成为相信。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并不是这些证据。你知道很多的这个历史证据啊，我们如果说要讲复活啊，很多啊，说什么啊，空坟墓啦什么什么 OK， 其实啊，耶稣基督那个果头经啊，在都灵啊，我们可以请圣经兄带你去看果头经啊，不知道多少年才开放一次。这些叫做所谓证据啊，你知道这些证据已经是古迹了，它已经不是证据了。如果我叫我们弟兄去查案啊，说那个证据那里哦，那证据是古迹，然后我们就 give up 了，因为古迹呢就参差了人为的保留嘛，对不对？它破了补一补，如果不补没有了，2000年早都光了，没了，补一补嘛，是吧？哪一个坟墓可以留2000年呢？你们告诉我。所以最后你会问，这个还是坟墓吗？还是博物馆？就已经不是证据了。所以严格来说，任何想要证明复活的人呢，实际上他已经不再证明这件事，因为他不能够按照证明的规则来做。那我举个例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去了以色列啊，他说他想去体验 OK， 好，他去以色列了，他就参加旅行团啊，转，然后来他说他去到了耶稣的空坟墓啊，他一进去他就突然间有一个感觉，哇，觉得耶稣是真的，然后他就出来，他就告诉每个人啊，以后回到教会就告诉你们都要去一趟朝圣了，要去一趟，你知道吗？在那里呢，我就明白耶稣真的复活了。当我一看见这个坟墓的时候，好，你们觉得怎么样？不错吧？只要机票便宜，可以了啊，不错。但你知道里头有不逻辑的地方吗？ 真正这个空坟墓有作用的人是谁你知道吗？就是那三天前啊亲手把耶稣尸体放进去的那个人，三天后啊发现诶不见了，对他有惊骇，因为我放进去的怎么会不见了，对你会有惊骇，你还没有出生的两千年前他已经空了，你还惊骇什么？你没有出生的两千年前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连今天两千年后你跑去看一个早就已经空的东西，你有惊骇什么？你又没有把尸体放进去了，是不是？所以严格来说这弟兄我不怀疑他，但是我说他没有分清楚，原来不是那个坟墓，他那一刻他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了，对吗？他就感受到他的卑微，他好像马上提升，他看到上帝的伟大。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去圣地游啊，回来特属灵啊，戴个白帽啊，说什么的啊，他是给犹太人赚钱啊，对吧？那些的古迹很多都是修饰过的，你摸一摸没有什么灵感的，可能材料是 made in China 的，有什么灵感？不会有灵感的啦啊！所以我在说，当然我不是批评啦，我说你们可以、有不同的途径去经历事情，但是最后你的结论很重要啊！你不能把你在属灵上的一个感受跟认识呢归到物质上面，你就让人迷信那个坟墓跟其他的坟墓不一样。那坟墓很早就空了，我再说一次，你还没出生的两千年前已经空了，好吗？好了，这样啊，我已经写了啊，这个留着啊，不要动啊，这是后面的。好，这样基督复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不是在搞证据啊，也不是想要说服人用证据来说服人。其实基督复活的真正的意义跟信息呢，是在于基督把救恩成全在我们身上，而且它是一个见证。你明白我意思吗？就说基督的复活很重要，是因为今天有许多活着的人，就是基督徒啊，他们是基督复活的果子，救恩的果子，是你做见证。我们不用跑到两千年前去找东西，也更不用跑到耶路撒冷去找证据，因为活在这里就是活化石，你们是活化石，也不讲你们是化石，你们的信仰好像是一个古老的信仰，但你们是神，你们是活人呢，对不对？你每一天的生活，你的说话，你的决定，都一直在证明耶稣是活的，耶稣是在天上掌权的。这才是复活节的意思。我们不是纪念过往的神迹，我们是一个纪念不断还在发生的神迹，耶稣改变生命，好吗？好了，当然我也不完全推翻了，就是我们不要讲历史啊，历史是事实啊。我们是相信圣经讲的那个三天后复活是真的，这是第一点啊。但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只是在追念一个历史，我们也不是去考证每一个细节。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应该欢庆你跟我所得到的救恩。所以我这里有三点，对吧？对，有三点，也就是等一下我啰啰嗦嗦要讲的，最少是三个大的内容嘛。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表明他是上帝在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嗯，你说哎，我没想过。好，麻烦你今天开始这样想了啊。耶稣的复活不是跟你的好奇有关系啊，他是在证明一件很久以前几千年前上帝讲的一个预言啊。耶稣复活是预言的实现。第二，耶稣的复活就表明圣灵将救恩施行在我们的身上。如果耶稣不复活，你们经历的救恩呢是心理作用。你告诉人家说哎呦耶稣真的是爱我，刚刚我们唱的歌啊，耶稣耶稣何等可爱啊，心理作用。我们就是一群的心理病的人在退休会，哎，我耶稣不复活。第三，耶稣的复活是表明基督今天仍然在天上作王，这一点我们也很少想。耶稣复活了去哪里？到处逛了， 耶稣复活就是升高，他做什么？做王啊。换句话说，你口口声声讲你信耶稣复活，如果我在你的生活里面看不出有一些是表现出基督作王，其实严格来讲你不信耶稣复活，因为他是一起的。耶稣活了，他不是乱跑，他不是又周游列国，圣经说他升到上帝的右边，统管万有，成全救恩啊，对不对？好了，这三点最少我们可以把它焦聚在复活信息啊的内容，好吗？好了，现在到你们做功课了。来，有很多经文啊，不过原谅我了啊，我啊，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啊，快快读好吗？那我就先请 Lady First 啊，好的也是姐妹先啊，像这男的也要姐妹先了啊。来，姐妹就先请你们读一段，来弟兄再读一段好吗？啊，来，一二三。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写成的犹太人从天上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拉多加、本都、西亚、西亚、弗吕加、庞贝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信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伯拉罕都听见。”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都惊讶，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
好，好，我们姐妹读经啊，又大声又准，应该常教他们读啊。然后看看弟兄的表现如何。来，好，这段经文你们应该很熟悉了啊，刚才的啊。是讲什么？重点不在这里，这是个背景啊。我先说，这是第一个，就是五旬节之后，耶稣升天第一个五旬节，圣灵就按着基督的应许就降临了。连当圣灵浇灌教会，充满当时的使徒啊，还有其他的信徒的时候，这个能力就临到他们的身上。连圣经说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他们可以用异国的语言来讲方言，不是他在说述说上帝的作为，而且听得懂的，因为那些人说都是我们的湖南话、杭州话什么的。刚才这些地方你们可能读得很难，但是你去地图上面找一下，的确是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分散的地方。 OK， 好了，这个背景就是五旬节，就是圣灵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好，这个你可以停在这里，你就说哇，这个是一个神迹啊，是一个奇事啊，就停了，对不对？但实际上呢，对这个神迹有解释的。所以下一段经文啊，请将来按啊，就啊帮我按一下下一段经文，就请弟兄念了好吗？来，弟兄，我们就念这段经文，它的意思是什么？彼得解释。来，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要知道，也要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已足。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无人的使你，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尊荣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他明显的日子没有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好，彼得他引用约珥书。好了，一般人说哦，今天发生一件怪事，都围着来看。彼得说，哎，不是怪事啊，这个是应验上帝的预言。他解释了啊，那我再说，不是我来跟你解释啊，彼得本身做了这个工作了，就是他向当时的群众来讲道，连他特别要针对这个发生的事，不是喝醉酒啊，也不是古怪，是上帝借着约珥先知在旧约里面所说的预言，可以吗？啊，你可能还是摸不着头脑，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因为后面嘛，好戏在后面。好，下来一段经文，彼得主要讲这个，他开始跟他们做见证了。好，到前面了，好吧，我们读一下。他说：“以色列人啊，
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的迹象，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彼得就把你看他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大家做见证啊，连彼得就把这个见证连到旧约的一个预言，连之后呢，彼得说什么？好了，散会了。没有，他马上连到刚发生的一件事，对不对？如果彼得那一天他说话，你大概可以算了，那件事情还很新鲜的，就是53天的时候。就是之前啊，53天之前发生什么事啊？就是有一个人叫耶稣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53天前。连50天以前呢，到处报纸都登头条，就是什么耶稣，有人说耶稣复活了。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耶稣复活都是教会的人在耳边随便就小小声讲，不是，当时其实这个事情是传开的，因为很多人认识耶稣啊，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一下就传开，所以罗马人不是罗马人，那个祭司跟法利赛人紧张，所以才要收买兵丁说骗话啊，说没有偷尸体，偷尸体就是偷尸体啊，还要盖啊，所以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传闻，就是被钉死的耶稣复活了，但是没有人把它连在一起，现在彼得把它连在一起，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好吗？啊，你现在你看到为什么上面那段经文有意义啊？是因为它跟复活有关系。好，来，我们来看，你看有这么短的不到星期吗？很短，而且他还骂人，他说都是你们呐、啊，把他杀死的，但是上帝救了他，上帝让他复活。彼得的整个信息跟见证里面，他有没有尝试要证明什么？没有啊。彼得如果要证明就容易了，他就拉几个见证人来嘛，对吧？特别是那几个妇女来做一下见证啊，拿一个麦克风啊给他啊，讲得又流泪又、啊、大家都很感动了。或是拿几个证物来，把骨头钉拿出来，也没有啊。为什么他不拿一些比较能够说服人的东西呢？所以你就知道了，就算拿骨头钉出来，就算拍几张照片，不信的人还是不会信的，因为相信复活不是这样子信的啊，不是用证据来信的，好吗？好了，到底复活这件事啊，就是使人复活这件事呢，对当时的群众有什么困难？如果彼得要这样子讲啊，就是因为他要针对他们的困难嘛，到底他们有什么困难？好，我们从保罗的书信知道，第一，外邦人，那如果你是希腊人，你是罗马人，当天你听到彼得这样讲话，你会觉得什么样啊？死人复活啊， 很好玩啊。OK， 你要知道，对希腊人、对罗马人来说呢，死人复活是一个神话故事，是很有趣的。他们喜欢听，好像人家很喜欢听啊啊，《Beauty and the Beast》啊，《Cinderella》，很有趣啊。That's it 啊！但是之后你不会把自己变成 Beauty and the Beast， 你会看到 Beast 里面跑的嘛，对吧？因为他们听的东西，无论是真是假，他们生活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希腊的，他们喜欢听神话故事，听惯了。你看他们的宙斯啊，有多少个孩子啊？这故事精彩的很，从小听，多一个不会太多嘛，对不对？再讲多一个啊，谁啊？谁复活啊？再听一下也很好。所以对当时我有一些外邦背景的人，就是外邦人，这个是一个好奇的事。好了，不讲他们了。犹太人怎么看？一般的犹太人，圣经说犹太人是相信神迹的，他们没有这个问题的，而且他们更喜欢看神迹。 OK，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相信死人复活的，只是呢，他们相信死人复活必须发生在末日的时候。就好像马大当时耶稣跟他说话，对不对？耶稣说，你信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马大说信，连后来去到坟墓门口，马大说不要去啦，臭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马大的头脑里面呢，他相信死人会复活的，但是这个复活是在以后，在弥赛亚回来得王的时候，王得国权的时候。Okay， 所以犹太人信复活，但是时间有问题，他们不能够相信现在有死人复活。所以如果他听见有死人复活呢，对他们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头脑还是照旧的过他们的日子，因为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在现在。好了，这是犹太人。讲一下耶稣的门徒怎么想，当时十一个门徒还有一些的信徒，对不对？好，耶稣的门徒是什么背景的？犹太人，对吧？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可以相信死人复活的，对不对？因为他们是犹太背景嘛。连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怎么解决死人现在复活而不是末世呢？为什么？怎么样解决啊？很简单，因为耶稣受死前跟他们讲过的。所以门徒不一样，是门徒亲耳听见耶稣说我要复活很多次。 OK， 所以门徒已经没有问题说，哦，原来对耶稣来讲呢，死人复活是现在哦，不是以后哦。所以这点他没有困难。而且第二，耶稣复不复活对他们很重要，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人听了就算了继续生活。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耶稣跟他们说的应许全部都是基于这一点。耶稣跟他们说过有教会，耶稣跟他们说将来有天国，你们要得永生，全部都是基于耶稣是活的。那如果今天耶稣已经死了完了，其实这一切的盼望应许等候全部落空了。所以对门徒是完全不同一件事啊。他们可以接受耶稣现在复活，因为耶稣讲过。第二呢，耶稣活不活对他们绝对有影响，绝对有影响。所以你开始发现圣经说这些门徒啊，听见耶稣复活有一点迟疑，对不对？圣经说啊，彼得啊，约翰啊，跑去看啊，后来又觉得好像有一点怀疑哈。那些妇女来讲说，哎，你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话。实际上我们就以为他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今天的人呢，我们不能接受复活，其实跟他们不同啊。OK， 最少有三点是不同。哇，两点最大，第三点是一个结论呢，就是第一，当时的门徒他们不是因为科学的问题而不信复活。今天你是，你今天说不相信死人复活，你说死人复活不合科学，这是你的问题。你说门徒有这个问题，犹太人有吗？没有这个问题。第二，他们不是因为刚才我前面说了哈，就是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过往的教导说死人不会复活，现在不会复活，而耶稣现在复活他们就不能相信，是因为耶稣亲自讲过。 OK， 这一点我说过了，解决了。第三，他们不是因为不喜欢耶稣而拒绝相信他复活，是吧？如果你说哇，那天都跟你讲了不要买那么贵的香膏吗，啊，涂涂涂涂涂 才用三天又跑上来，你看以后他死我又在埋了啊！哎呀，不要活了，留在里面，是吧？他们不是讨厌耶稣啊，他们其实是很希望耶稣回来的。所以基于他们不是科学问题，又不是说神学问题，也不是因为他们心情不喜欢耶稣啊，就是感受上不愿意看到耶稣，不是。这样他们到底有什么困难？为什么门徒听见耶稣复活的时候有迟疑呢？你看经文呢，他的结论从后面就是当他们见到耶稣，他们的反应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是他们不懂。他们一方面又很高兴很惊讶，一方面又很害怕。你想一下，他们说啊，他真的是弥赛亚，哇，糟糕，那天我想什么怎么办他知道他真的就是那一位，以后看到他要怎么讲话呢？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怎么办？你看耶稣基督有几次出现在他们当中啊？连他们看见耶稣的身体，虽然还是认得他，但是已经变了，对不对？他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啊，他不敲门就跑进来，连讲走就走啊，的确是不是很像过往的耶稣了，有改变了。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呢，原来耶稣基督的灵就是圣灵还没有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感觉不到，他们虽然眼睛看到，但是他们感受不到耶稣同在的一个确据。我们忽略这一点，我们常以为眼睛看到就是真，眼睛看不到就是假，对不对？你错了，眼睛看到你还是不能信它是真，为什么？因为你的感受告诉你它不真实。人还有一层的，不然瞎眼的人怎么办？走过去说我就我咯，他真的是 sense 到你的，他不是看见你的。所以在网上交女朋友的人或是男朋友的人，可能会交到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就说 make no sense， 你就算看到照片，你看到 video， 其实你没有办法取代一个东西叫感觉。这感觉就是人的灵心灵世界来的，人跟人在一起有一个感觉，是吧？如果你明白这一点，耶稣基督当时也是这样。耶稣基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门徒一直看到他的身体走来走去，他们就觉得哦好了，不是，是因为他们的 spirit， 他们的灵里头感觉到基督，特别是基督的灵啊，感觉到他的同在。但是当耶稣基督受死离开，他们开始慌张，就算他们看到耶稣的形体回来了，他们还是有点慌张，因为他们在讲是不是我做梦，是不是我看错了，是不是有人要骗我，很像很像，但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有点保留了，对不对？这就是他们当时，你们看这些经文啊，有耶稣这样多次啊，他们还怀疑真没用真没用。如果是你啊，你也一样的，因为你 sense 不到那个很熟的感觉，懂吗？可以吗？好像你们很多年的老朋友有一天突然间见面了啊，连你有时看他又像又不像，因为他可能胖啦瘦啦啊，头发长多啦，头发脱光啦， OK， 总之有一点像人，但是最后你跟他一说话，你的感觉就回来了啊，就是那个老黄没有变啊，一开口就是喝酒，就是他啊，没有变。但是你看外表，你有点迟疑的咯，是不是他孩子啊？这个还是他的爸爸？总之你还是他哥哥怎么样的？那我不多讲了，我想你们现在开始 get 到啊，就门徒其实不是不信，他们不是否定，好像今天人说不科学什么什么，完全不是这个课题。所以保罗啊，彼得跟他们做见证呢，是讲这件事情。好了。后来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经文， OK， 当圣灵一降到他们里头，对不对？当耶稣的灵一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你知道门徒的反应什么？是突然间就有了力量。然后我们常以为哦，他们好像外来多了什么一种超然的能力，其实不是外来的能力，是一个熟悉的感觉。他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与他们同在，耶稣与他们同在。OK， 所以 你知道门徒自从那一天啊，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充满之后，他们的头脑只有一件事情罢了，就是他们要向往基督所说的那个应许，就是他要回来。所以你看当初那个早期教会的人，他们什么都可以放弃，对不对？他们愿意全部牺牲，为了弟兄姐妹，为了教会。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他们傻了，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不是，他们就是因为只有一件事罢了，不是发达，不是升官，不是找新的工作，不是盖房子，他们有一件事，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回来了，所以他要得国了，我们等他吧，下一件事就是这个了。所以他们很多东西都不在意了，因为耶稣给他们的感觉就是他回来了。但后来保罗教导教会说，还有一段时间啊，你们要在地上要尽责啊，要工作，要做见证啊。其实当时他们反应是以为很快再过几天耶稣就来了啊，但是没有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们怎么去解释彼得啊他们那一天的这种特殊的经历，其实是耶稣回到他们当中，所以他们感受到力量，而且上帝也就借着门徒来成就他对万国救恩的旨意，可以吗？啊，好，回来。这个时候，彼得一讲话，他说：“以色列人啊，很明显，这些人是听众来的，不是门徒。彼得不是转去跟这些弟兄姐妹讲话，他跟那些外面的人讲话。那你们能够知道这些外面的犹太人呢？他们刚才前面讲过了，他们对这个复活啊，不影响自己的，对不对？”因为他们觉得哦，反正不会有这种事了，所以彼得怎么向他们做见证呢？除了要拿那些什么证物出来之外，彼得要怎么样跟他们做见证？这些人的头脑每天想的都是，我要怎么在罗马的政府下面过生活，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这罗马人对我们的限制啊挑战，对不对？彼得怎么样去跟他们说呢？你看下面，等一下了哈，你看出其实彼得他针对这一批就是就算知道耶稣复活都不影响他的生命的人，就是他抓住一点，就是这一批犹太人呢，他们不信基督复活，但是他们还相信一件事，就是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为什么彼得一直要引用旧约？因为旧约都是这一批人相信是真的，可以吗？他就跟我们不一样了。今天你去跟你的新朋友还是一个无神论的朋友见证耶稣复活啊，连你也引用一堆圣经，这是约珥的信，这是大卫的预言，他说啊 OK 啊，我全部都假，不当一件事。但最少这批人还有一个底，就是他们认为大卫是先知啊，他们认为旧约里头的以赛亚耶利米他们讲过的话是会实现的。所以彼得很知道，所以他就用他们所看见的这个圣灵降临的事实，就跟旧约的某一些经文做连贯，最后呢要他们承认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我可以说他的复活节信息是很特别的，这不是我们一般在现代人当中听到的啊。当然我没有说你完全可以 copy 他的复活信息啊，但最少你从当中你可以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理性，人对物质的这种理解，我们太过迁就，其实最后就算他真的信耶稣复活，实际上他还是没有超越他的理性，他只是把复活放在他的理解的下面，对，这个不是，如果耶稣是被你放在他理解下面，其实耶稣严格来讲是没有复活，耶稣只是活在你的头脑，是一个 hologram， 是一个影像，你自己决定你什么时候关电就没有了，耶稣就没有了。 OK， 好，我们来看了，就到底彼得引用了什么样的经文啊，是他们相信的。我请弟兄了，轮到你们念了哈。来，大卫
主他说，我看见主站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全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扔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使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并叫我因见你的面得这很快乐。
这经文如果你们手头上有圣经啊，它是诗篇十六篇第八到第十一节，彼得就把整段拿出来用了啊。他厉害啊，他拿这段出来的时候呢，你看不到特别复活的有啦在下面啊，但你看不到他的关联，就是复活跟圣灵降临有什么关系，好像没有很直接啊。彼得就这样子一步一步推上去啊，他第一他就说，你们知道吗，你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神迹，看到我们能够讲别国的方言，看到约珥 的这个预言被实现了，其实啊这个神迹本身呢是印证了另外一个预言的成就，另外一个预言的成就呢实际上就是这句话，因你必不加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进入坟墓。彼得说这个预言实现了，为什么呢？他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大卫讲自己啊，因为他讲我对不对，表面上是这样，好像是说大卫说啊，有一天我会死去，但是呢上帝不会让我永远跟我的肉身，我的灵魂跟肉身分开啊，有一天他要拯救我，表面上是好像大卫是这样子表达他的信心，但是你看大卫他后面加了这句话，圣者就不是大卫了，圣者是什么，是弥赛亚。所以大卫实际上是在讲说有一天弥赛亚要成为人，因为他要死了，圣者就，所以他实际上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就预言了弥赛亚要做人，而且弥赛亚要受死，但是这个弥赛亚要很快的上帝让他复活，因为他不见朽坏，就是他的尸体不会腐烂。大卫的这句诗里面呢就预言了弥赛亚，不单只是弥赛亚存在，弥赛亚有肉身，弥赛亚要受死，而且弥赛亚要很快的就复活。一般可能觉得没有啊，有啊，彼得指给他们看。那当然当时的会众不一定有反应啊，连彼得就接下来就用这一句啊，就是灵魂不撇来引这句话来啊做他的信息。所以下一段经文啊，请按一下啊。啊，我们请姐妹好吗？啊，来我们姐妹，每次比较长的轮到你们了。来，姐妹，弟兄们，
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
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探明这事，讲得清清楚楚地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交换下来。
厉害吗？彼得把全部的东西连在一起讲啊，彼得开始解释了，他说大卫所说的啊，这个弥赛就是圣者，其实就表示大卫自己，因为大卫表面是讲自己嘛，但是他又是讲圣者，所以表明了大卫是弥赛亚的预表，是吧？第二他也说大卫是先知，因为他讲论要发生的事。其实这句话就大卫他是先知，连神跟他启示说要在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宝座，这句也是大卫的诗篇132篇第11节，也是大卫的其中一句话，就是上帝曾经跟大卫应许说你有一个后代他要永远做王。大卫知道这件事，但大卫知道不是他，因为他会死去的。所以你们明白这个预表，就大卫是预表啊，这个预表就跟平常我们按历史来理解事情是相反的啊，有时候我们没有分清楚，我们就以为啊，这个次序是往前面看的，其实是应该往后面看。我解释一下，就是一般上人按历史啊来说哈，就是我们的祖先如果做了一个决定， 我的祖先，我真的我的祖先了。我的爷爷从福建来到了马来西亚做生意 ，OK， 所以我就生在马来西亚。你看是不是直接影响我？不然我生在福建呢，不错了啊，还是福州，可能我讲福州话。啊，没有啊，我生在马来西亚，我是华侨，但是为什么会生在那个地方？你要明白我吗？你要去明白我的背景，就是我的爷爷直接的影响我今天。啊，这是我们按历史的次序来解释事情。但是如果预言啊，预表呢，就是相反的。预表呢，就是说，如果我是我爷爷的预啊，这样讲很奇怪啊。总之你讲大卫可以了哈，就是大卫如果是基督的预表，它是相反的。意思说，你要解释大卫，你不能够用前面他的先祖来解释他，你反而要用后面大卫后面的他的后代来解释大卫，因为他是预表。所以意思说，大卫虽然也讲真，他讲话是真实的哈，他不是编造的，他经历的事情也是真实的，但是解释他的话，解释他所经历的事呢，不能按照大卫的本身或是他当时的背景，必须按照他到底预表谁。如果他是预表后来的基督，你就要按照基督的背景、基督当时的实体来解释他，可以吗？啊，当然我不多讲，这个是 technical 啦，但是你大概知道预表跟一般我们所说的历史它的区别在这里了。好，彼得一开口就先说大卫是预表，你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啊。所以他说，大卫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就是这灵魂啊不会见，这身体不会见朽坏，他就直接说不是大卫。为什么？他说大卫的坟墓还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说大卫的身体还在里面腐烂，所以这句话不是指大卫，因为大卫没有活过来。这样问题是指谁呢？彼得直接就说是指到大卫所预表的，就是他后代里头的那一位弥赛亚。你们需不需要休息一下？不用啊。如果当时群众啊听彼得转一转，可能会觉得哦，你怎么讲都对了啊。那你们专注一下，其实是有道理啊，彼得不是喝醉酒啊，他真的是这样子推的。OK， 他先把大卫的预言就是放在一个预表的位置上啊，就是说他除了讲预言，他本身也是一个预表，连最后他推出基督来啊，就推出这句话，归到基督来，所以就连贯到基督复活的事实啊。所以最后他就跟他们说，今天大卫的这句话应验了 ，OK， 所以基督一定是活了，因为圣经是这样讲。他说基督死之前，彼得也这样说，他说多次的向我们做见证，所以他说我们门徒当中都多有听见他自己要这样说，而且他还要赐下圣灵，他连这件事了，就是他们亲眼见到的。这个圣灵降临，他们说起别国的话。彼得说，如果你信大卫的预言，你就信耶稣复活，你信耶稣复活，你就相信这个下来的不是别的东西，是圣灵，是耶稣基督说的，可以吗？他连在一起啊。所以最后如果死去的耶稣啊不是基督，不是大卫所预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基督没有活，因为这句话不用在他身上。但如果基督没有活，圣灵我们感觉的那个就不是圣灵，那是别的东西。所以你们刚才看到的真的是一个表演，不是真实的预言 的一个印证，可以吗？啊，那到底耶稣曾经讲过什么啊？请大家按一下好吗？那其实这些话呢都是彼得要说的，至少这些在经文里面是明显的。约翰有三处，耶稣在14章、15章、16章啊，就是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要求父啊，弟兄跟我请教吗？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这里有一个次序啊，他说我要求父啊，就是指呢他要做那个 request， 连圣灵就赐给我们。第二十五节，他15章，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这里也是啊，就是说我要从父，所以意思说如果耶稣还死在坟墓，这个不会发生，因为他要差圣灵来。最后一句，然而我将真实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祷告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了，我若去，就要死在坟墓。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感受到宝贝是，就证明什么？我去了。那这去哪里？去北京？去哪里？去哪里？去到天上。我升到天上，我就差派我的圣灵到你们的当中来。所以现在你经历圣灵了吗？有啊。证明什么？耶稣还在坟墓吗？你只能够承认一件，你挨着，如果你不承认第一个是真的，你第二个也就不是真的，是吗？如果你承认第一个是真的，第二个就一定是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好了，最后一段，哇，最后一小段，请按一下好吗？啊，现在到周弟兄啊，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你看他的结论就是说，至少你们看见这个五旬节的神迹，最后呢，我告诉你，我证明给你看，当然不是用证据，耶稣基督已经做王了。他又用大卫了，因为他说大卫说过的话，大卫讲过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就说了这句话啊，就是上帝让他升到啊，就是上帝的右边，使仇敌做他的脚凳。这个彼得说没有啊，大卫的坟墓还在这里啊，他哪里有升天？他没有升天，所以升天的是谁？他说他就是他所预表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我刚才已经列讲了，但是我想你看到这些经文，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起，让你能够更加的明白这整个信息的重点。复活节本身不是本，就是复活这个事件不是本身就存在去证明的，啊，它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圣灵的更新，经历了圣灵的重生。好了，讲回我们今天啊，如果基于这个彼得的信息，我们可以说，这个2000年前哈，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我们是没有办法证明。另外，彼得说的第二件事，他说耶稣今天在天上做王，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对吗？严格来说，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东西来证明这两件事，就是彼得讲的 ，OK。但是有一件事是事实，就是我们当中每一位，如果你是真的经历了圣灵的重生、圣灵的更新、圣灵的同在，这个是你的真实，对不对？就因为你是经历这一切，这个重生不是陌生的，啊，也不是一种特殊的能力。这重生是圣灵让我们感受到基督，而不是感受到圣灵。如果你说哦，我感觉到圣灵啊，很灵啊，那个就不是圣灵了，因为圣灵让你感觉就马上让你想到耶稣基督。这个你几乎要背出来，以后你对着灵恩派你就可以回答他。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啊，嘴巴都掉下来，因为他们的灵真的太灵了，对吧？灵到你都不敢去领教。那你说，奇怪哦，你的那个是什么灵？因为圣灵是让我们感觉到耶稣基督，而不是他自己。OK， 那你说我们也之前没有跟耶稣吃过饭哦，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吗？当你感觉到圣灵的重生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感觉跟圣经里面描述的耶稣是一样的。所以你不会说，哦，耶稣很像湖南人，还是什么北京人？不会的。你会很熟悉说，对，就是耶稣说啊，来到我面前劳苦重担的人可以歇下，哎，对，感觉在这里。哦，耶稣为罪人代，对，感觉在那里。就是你看到圣经所描述的耶稣，就成为你所感觉的，就是你的感觉跟这个所看见的描述是一个 match， 一个符合性，所以你才能够确信耶稣真的活着，可以吗？除非你所经历的圣灵不是圣灵， 我不知道是什么灵 ，OK？ 否则为什么你还要告诉别人你需要证明耶稣复活？应该是不需要，对不对？因为圣灵就是基督所答应的嘛，而且你感受的又不是别的灵，就是耶稣基督，或是在圣经里面对基督的描述，所以就是基督自己。所以有人说啊，我们今天经历圣灵耶稣的灵啊的同在，不是什么耶稣的身体的同在，所以呢我不赞同啊，经历圣灵就等于证明耶稣复活，你们听过吗？我有跟人家这样讲啊，但是比较调皮啦，有的人可能以为他懂一些，他就跟我说没有，我是有经历圣灵的，但是我的经历不能代表耶稣的肉身复活。为什么？因为我经历的是灵嘛，我没有感到耶稣的身体，对不对？好像有点道理啊，因为耶稣的灵也没有死啊，耶稣的肉身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感觉到的是耶稣的灵，所以他就算肉身没有复活，我还是可以感觉到他的灵，好像可以哦。那这句话当然是题外话了，但是这句话的错误在哪里呢？这句话的错误就是他没有真的知道或是明白基督是真正的人呢、啊。讲这句话的人有一个幻影说，他认为呢耶稣好像佛家这样，就唾弃臭皮囊就成仙了 ，OK？ 所以耶稣是把臭皮囊扔掉了，他成仙了。其实成仙的时候就不是人，虽然仙是有人字旁啊，但是仙不是人来的嘛。耶稣是不是人？耶稣是人呢、啊。所以如果耶稣是真正的人呢，他身体如果不复活呢，他不会跑来跑去的，因为他是真正的人，你明白吗？他是一个不完整的。所以基督他之所以能够与门徒同在，他之所以能够掌王权管理全世界，不是因为他是灵啊，是因为他肉身也复活了，你们明白吗？就好像我们这样，我们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世界了啊，我死去，我肉身埋葬了，我的灵魂又不会跑来跑去或是来搅扰你们，不会的啦，放心啊，我不会来跟你讲道，肯定不会，我要去一个地方等的。我没有身体的时候，我好像是没有穿衣一样的，就是说是不是一个状态了，所以是不会像一些神话故事说啊灵啊什么49天100天3年半就跑回来，那个不是他来的，他不在这个空间，因为这不属于他。那除非基督不是人，如果基督不是人，你更惨，你的救恩完蛋了，因为基督在演戏啊，他没有真的为你死，对不对？所以你咬这一边，你不能放那一边嘛，你两个都要支持，都要坚持。就是他是真人，所以他必须身体复活，他才统管万有，他才与我们同在。好了，这个是题外话。回来这里，如果你跟我都经历圣灵是上帝，就是这句话最后的意思啊。他把大卫坐在上帝的右边这件事拿出来，他要说什么？他要说圣灵是上帝的话，这样圣灵就是从哪里来的？天上来，也是上帝，是从至高者那里来的，对不对？那如果圣灵是从至高者那里来，那个派圣灵的人现在在哪里？啊，来，我知道啊，我的声音应该比较大吧？来，如果圣灵是从天上来的，是不是？那差派圣灵的那一位在哪里？在地上啊，打电话叫他来是吗？以为是送外卖啊？不是，他在天上。所以彼得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你们所钉死的那位今天坐在天上，可以吗？如果你不承认耶稣坐在天上，你就说你所经历的圣灵不是圣灵，可怕吗？哦，我不要，我要经历圣灵。所以你必须承认耶稣是从天上差派圣灵下来，好不好？好了，我好像跟你们玩头脑游戏啊，不过最后有一个应用的啊，那请家人帮我按一下，这最少是一个结论呐、啊。就刚才听他们说，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圣灵是基督在圣经上所说的啊。然后第二，圣灵使我们感受到基督真实的存在。第三，啊，家人请再按一下哈、啊。啊，所以基督必定完全复活，肯定是复活，因为圣灵是基督所差派给教会的。可以吗？这是第三个推论，最后一个结论了、啊、可以再按一下。既然圣灵是上帝，他是从天上而来， 那么赐圣灵的基督今天也是在上在天上，所以他的结论是说，基督复活是圣经所说的，而且我们感受的那个圣灵的同在是从他而来，也是因为他的复活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承认他复活，也必须承认他在天上做了王，做了王，好吧，好吧。我不是洗脑吧，不要有人在说我洗脑啊，我没有洗你的脑啊。来应用了啊，我就结束了啊，你们用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些应用对我们有帮助。好，我问大家一些问题啊，你们可以回答。第一，如果你承认刚才说的，好，我问你啦，你是不是真的经历救恩？你是不是真的经历圣经所说的新的生命？有吗？啊，当然不用回答我啊，你想啊。第二个问题，圣灵是否已经使你的心灵复活过来，或者你只是有了一个宗教的习惯？你们，我是尝试要你想一想啊。你说你是基督徒 ，OK？ 你有没有真的经历圣灵的更新、重生？你是不是经历你活过来，还是你只是参加教会多了一个活动？第三，如果你第三呢？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对吧？你真的发现你的改变是圣经里面说的基督徒的改变吗？我不看圣经的啊，当然没事了，不看就好了啊。你一看，耶稣说啊，好像昨天耶稣说打中年打英年，你说啥的才不做？我问你，为什么你没有这个心情？耶稣说恶人要你走一里路，你走两里路，好不做。也就是说杀人恨人咒诅人也是杀人，你说哪里有这样夸张？不管，彼得讲好多性情的，就是基督徒的性情的经文都不像。连我想问了，如果那些都是圣灵在你身上的果子，你不害怕吗？你说哎，为什么我一方面说我是基督徒，我经历圣灵，但为什么圣经所描述被改变的生命跟我不一样，对不对？再按一下啊。第三、第四，如果你先生自己是新基督徒，刚才我说了，被圣灵所改变的、重生得救的，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所经历的就是圣灵？除非你看见圣灵的果子在你的身上是真实的，对不对？这只能这样子说啊，不然呢，可能我就会问了。啊，到底你经历的是什么灵？那如果除了不是圣灵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撒谎的灵，是邪灵，是吧？那当然我不说你有邪灵，但是你可能是被欺骗，或是你被一种感觉所欺骗，或是你被一种向往所欺骗。因为如果是真实的圣灵，它会结出新生命的一种果子啊，它最少会让你呢感觉到爱耶稣嘛，不是吗？有的人告诉我他信了耶稣很久，做了基督很久，但是他总觉得跟基督没有什么关系。要么说不用紧了，慢慢来，信天父就可以了，你知道吗？他如果不在第一天感觉到耶稣了，或是说爱耶稣呢，实际上他没有开始的。因为那个圣灵的工作不是让你去感觉天父的，你没有办法感觉天父的，如果没有职的话，对不对？耶稣是这样讲的，没有子就没有父，你没有办法说直接哦，每天看到太阳就想到父很爱我，没有的。有时我都很难去，当然太迟了，我去医院看一个病人，一个姐在教会很久的一个病人，连他也没有好好读圣经什么时候，但是到他快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就常常在窗边打开啊，就看太阳看天，人家说每次看到天他就感受到天父的爱。实际上我心里面是很忧伤了，因为我相当肯定他那个是一个感觉，不是真实的，因为他没有对基督有任何的关系，他直接有一个天父的观念，那位天父其实是一个想象，是一种慈悲的想象，或是他对慈悲的一个盼望而已。OK， 所以你问问自己，我问问我自己啊，就是当我信主那一天呢，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爱耶稣？爱耶稣是 开始就有的，它是越来越强的，而不是后来才有的啊，开始就应该有，因为圣灵直接的工作就是感觉到耶稣。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的问题啊，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如果我们确定自己经历的是圣灵啊，我说是是是，我知道我也爱耶稣，那 我就可以问大家，就是否确定你能够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也相信耶稣已经统管万有。就是说如果你一口咬定说我是接受圣灵的，我是真的基督徒，我洗礼了，这样我想问你，你有没有信耶稣复活？你有没有真的？因为这是直接的结果，对不对？刚才说了嘛，如果有圣灵在你身上，你就直接知道所应许的复活发生了，所说的基督作王也发生了。所以你有没有信这两件事呢？有吗？啊，通常我们说有。好，有吗？好嘞，两个问题了，最后了。如果真的是信耶稣复活，如果真的是信耶稣作王，那为什么在追求属灵的事上面，我们是认为是有益处，而很多时候不是认为是必须的？
我解释一下，就是一般我不是说大家都这样啊，我是说一般啊，我接触的，我所理解的，读圣经，通常我们是停留在什么程度呢？就是看看读读背背，对吗？祷告，我们停留在哪里？餐前、睡前、出门前，随便很多钱你自己加进去。崇拜，满足于什么？有出席。如果那天没有安排你侍奉，真的提不起劲了，是吧？安排你侍奉，表面起劲而已。你想一下，我不是要讲的人，你想一下，如果耶稣复活，是不是？如果连这，你知道这些事情人都看得出来，你能够瞒过耶稣吗？你能够瞒过基督吗？如果你真的说你信耶稣复活，你又信耶稣作王，你还这样读读看看背背圣经啊，餐前餐后睡前睡后祷告，你不怕他管教你啊？你肯定是认为他还在死啊，他没有复活，所以你怎么做都没关系，不是吗？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呢，是点到或是比点到还低一点位置，对不对？不会追求的，不会从内心真实的发出。如果你有这种的想法，如果我不说你假冒为善，就说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真的信他活着嘛，而且你也不真的信他在管，所以他没你办法。你可以20年这样子，30年这样子都没有问题。你想一下，是不是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一个问号在这边？好，这是大家要反省。如果今天是复活节啊，那另外是最后一个反省，就是在生活上的。对，请刚才再按一下。对，哎，没有啊啊，回去啊啊，对对对，这个啊，我再按了一下。来，为什么在生活上的选择，我们不能像是一个相信耶稣复活就相信耶稣作王的人？怎么讲啊？这个也跟我们生活上有关。就是我们可以在教会，我们可以在台上，我们可以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很能够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正统的信徒。意思说你讲的是神耶稣作王啊，耶稣怎么管理，耶稣怎么感动，这些是正统的教义你都讲。但是一回到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马上变成是自然神论。什么叫自然神论？ Deism， 就是我们相信上帝造完世界之后他就走了，他把这个世界交给自然律来管理。你说没有，我们真的信耶稣管世界的，真的吗？其实很多人在说话的时候都表现出他是自然神论的。真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啊？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马上诉求啊，就是你马上 appeal 的是什么？是人的理性。真的啊，你每次遇到事情你马上转的就是挨的是你的理性，或是别人的理性，或是你自己的经验，或是别人的经验，你马上在那边转，选一个最好的啊，最好最快最容易最便宜最保险最可靠最安全，你就选了一个你认为 the best choice， 然后你把你的这个合理化，你把人的经验合理化，
也就是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跟带领，好像连上帝都不可以违背你的经验跟你的理性。你想是不是？我不是说你们啊，我说你要想，就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祷告啊，啊，我祷告了我去做 ，OK， 我不要，我不是要讲那个动作啊，你有没有先打电话问牧师，你有没有先做什么 ？OK，I don't care 这个，我说你那一秒那一刻，你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先跳进你的后脑里面去翻你的经验，以前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是不是？马上去翻我的老祖宗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我的邻居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马上去翻医生怎么讲，是吧？这是不是我们自然的反应？如果是的话，你是自然神论者，你不是基督徒啊，你是信神是真神，但是他已经不管这个世界了，他把这个世界交给理性，所以我们就马上去理性那里找答案，理性跟经验那里找答案，这就自然神。那如果你说基督作王，你怎么解释？太管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的自然反应是回到人的本质那里去找答案？前后不一致吧，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说我怕啊，有时我问那些人，为什么你这样选择？哦，我怕，我怕等一下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上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医生怎么怎么说？因为专家怎么怎么说？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做的，真的。那天家人都撞到头了，是吧？我是最后一个懂啊，因为我不看微，我没有微信嘛，我来叫我懂。OK， 哦，那天礼拜六撞到头，礼拜天他不能来嘛。OK， 好了，那我说啊，等一下打个电话问问他。后来终于找到他了啊，我不懂他还记不记得了。他是去看了医生了，那我就第一个我问他就是怎么样，有没有平安啊？我不懂他说有啊哈。对，其实我不是要问他说有没有看医生，医生怎么讲，因为如果他说哦，医生说没事啊，感谢主感谢主，其实我就会说你是自然神了，因为你去看医生这是该做的，但是我问你有没有平安，意思说上帝怎么讲，你在上帝那里领受了什么，这些问题都是老信徒犯的。所以我常说刚信主的人都信耶稣复活，反正越信都越不信耶稣复活，因为我们越来越累积我们的宗教的经验。我不是，我在说啊，我要先澄清啊，你可能以为我是极端了、啊、我不是说不要看医生，我不是说啊，你能听清楚，我不是反对生病不看医生去看医生，我是反对基督徒生病的时候你看医生的原因啊，你看医生的原因其实是出于你的经验跟理性，不是因为你知道上帝为你预备一个医治、啊、这就是把你跟基督徒跟自然神论分开的地方。 OK， 我知道上帝可以用我们的理性跟经验来引导我们，我知道这个事实，你们也知道，但是我反对的是什么？我反对你说你的经验跟你理性就是上帝，当你说上帝可以用，就表示说上帝也可以不用了，对不对？但是你的生活让我看出来是上帝等你的理性，所以每次你一想通之后呢，你就认为这就是上帝的意思，所以你都没有去问，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在经验里面以前有的这种坏的经验、啊、就是因为某一个事情导致一个不好的经验，你们每次就把它当成是现在的每一件事情的好跟坏，为什么这个经验好像上帝不可以违背我们的经验？以前我们这样做，好像有一个老弟兄，我上次他是教会的长辈了啊，算是长老，就是这样，大家都听他的、啊。但后来生病了，然后去看他，哎，他就讲啊，感谢主啦啊，虽然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啊还好啊。哎，就说不过啊，哎不过我学了一个功课啊，我说什么功课啊？啊，是不是说要灵修祷告？不是，以后啊生病要快点看医生。我说啊，他意思是说，如果我快点看，我就不会这样惨。那我就问他，你现在很惨吗？你不觉得可能更惨？ 就是说他一直有这个想法，就是说啊，这种坏的经历就是以后永远，好像连上帝都不可以改变，如果我不看我就一定要闪，或是说上帝不可以说你不看还会好，他不觉得这是真实。你有没有犯了这个毛病？好像自然神论用你的理性用你的经验完全取代你的信仰生活。我在讲啊，如果你像我刚才描述的话，你是这样子想东西，其实基督有没有复活，他是不是还在坟墓，基督有没有在天上作王，或是天上根本没有人，其实没有分别，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是你在管理你自己，是吗？那可能你要反驳我了，因为说我是有祷告的，每次都祷，他不讲话罢了吗？我等他，上帝都不说话，当然等不了，我就做了啊。他又不回应我，我又不懂他怎么样去听哪一个是他的回应，是不是？连最后呢，我就用我最好的方法去做咯，每次都这样。那如果你是这样诚实的弟兄姐妹，我很高兴，最少今天这篇道是跟你讲，因为这篇道你看到了吗？整篇道他要告诉你，你能够领悟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呢，他没有确信耶稣的复活，他没有确信耶稣作王，问题是他没有重生，而不是他灵命肤浅，不是他信心软弱。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依靠耶稣是王，不是因为你圣经不熟，按这个逻辑嘛，对不对？因为相信耶稣是王是因为你经历了一个事实，就是圣灵充满你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信耶稣啊，没有办法依靠他是王的话，他的根源是你没有经历过圣灵的根性。如果真的是这样，不要灰心啊！我在说，我讲很多次，我自己也是因为这样而反省过来的。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情况，不要推演啊，不要每次听完这些道，你就觉得啊，摩西又来了啊，明明是复活节，最后又把它当着布道会来讲啊，是啊，我就是这样的。我不是，我是关心你的灵魂啦。总之我告诉你不要迟延，如果你是在这个情况，你发现你已经慢慢走到自然神论的这种样子的时候呢，上帝已经很多次告诉你要回转了、okay? 没有困难，向他求恩典，的确啊，能够相信真诚的、啊、就是靠上帝的恩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那你看当时很多人听到彼得这样讲，经文打一下啊，他们有跟我们每个人是同样的反应。我们读最后一段话，众人听见这话，觉得常相信，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让我们的罪得赦，就可以领受我赐的圣灵，因为这是给你，还要给什么？你的儿女，你的儿女，你的家人，有时就是因为你是自然神，他们就是不能够信你的耶稣，因为你的耶稣是公在那里拜，擦两支香，干掉自己要干的事，是吗？我们有时笑人家说迷信迷信迷信，我们家里都有很多耶稣的神像，因为都是供在那里，但是我们从来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在侍奉的时候搬它出来用，但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决定我们是凭自己的经验，凭我们自己的理性。那不要灰心啊，他们也发现了、啊、彼得说什么？你们给我走，没有，有恩典上帝要给你们的，而且要给你们的儿女，还有一切在远方的啊，这是应许，好吧啊，我的信息就到这里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复活的主，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你动那奇妙的善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经历那靠人的智慧靠人的理性所不能经历的事，是吧？叫我们在经历你圣灵的作为啊，经历到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主叫我们同时也能够确信你已经复活，并且你已经作王，说哪一天我们还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个人的知识理性上，说你光照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是 瘸腿的，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信仰，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依靠跟相信你，主啊，叫我们的生命最后不只是影响我们自己啊，影响身边的人，也影响许多在远方看见上帝作为的人啊，他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福分来得到基督的赦免，来得到上帝天国的这样的一个永生。主，继续听我们的祷告，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继续做感动的作为。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灵，阿们。好，我们就来到聚会的结束了哈，我们来唱一首的回应诗歌，我们一起站立好吗？我们一起站立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是